那么你会怎么样处理他们这样的情绪呢？让我在这里提一些建议给你好不好？让我们知道这个阶段是尝试人格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已经提过青少年情绪发展的两个现象。第一，就是他们情绪的特性是不可预测，容易变，不一致。第二呢，他们的情绪非常强烈，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时刻，只要他们一感觉到什么，那种感觉总是非常深刻。我们先讨论一下第一种现象，情绪的不可预测性使得青少年跟其他的人都不相同。成人和孩童很容易就可以分类，比方说这个小女孩真可爱，而老张呢真是乐天派。这是我们对成年人对小孩很容易去下一个断语，可是对于青少年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他们可能今天呢非常讨人喜欢，明天呢可能就很惹人厌。我曾经带过一群孩子，前一个星期他们非常热心，非常合作，可是过了不多久，他们却变得毫无理由，非常好斗，彼此完全合不来。我也曾看过一群青少年在同一个聚会当中，一会儿呢互相敌对，一会儿又像小孩子般那么好，正在叽叽呱呱的讲个不停，可能突然之间又变得非常安静。有些人甚至怀疑这些青少年是不是有问题。这种种行为上奇怪的变化并不只限于个人，连青少年团体也是这样。一项计划在某一个时间用于某一个团体可能会大大的成功，可是如果提前一周或者是一个月去实施，却可能会大大的失败。这全得看这个团体当时的心情怎么样。青年心理学对这种奇怪的行为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即使这个解释没有办法改变些什么，但仍然对我们来说呢是有一些帮助的。他们的解释是这样的，在青少年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必须不断地去尝试各种不同人格的尺度，以找出最适合自己的。这表示他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感觉、态度、脾气，以此试试别人对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尤其是同学啦，那些好朋友的反应更重要。如果他们的反应良好，这种行为呢就会重复再出现。若别人对他的反应不佳，那么那类的行为呢就不再继续了。虽然这种解释似乎太简单了一点，但却对我们怎么样处理将会发生的事略有帮助。与这种观点相近的另一种说法是说，青少年是由儿童转为成人的一个过渡时期，因此他们会尝试去找出单属于自己的特质。一个人的人格与身体和心灵一样，都是青少年时期中逐渐塑造成的，所以这段时期最不稳定。因此青少年第一天表现得非常外向，第二天却非常内向，并没有什么特别。他只不过是在试一试做一个成年人怎么样比较好而已。青少年会尝试各种角色，班上的丑角啦、硬汉的好学生啦、斯文人物，或者任性不安的捣蛋分子，各种角色他们都会尝试去扮演一下。由于他自己真正的人格还没有浮现，因此他不会有定型的表现。大部分人只有几年会这样。当然若某种行为得到的反应让他满意，这种行为呢就会常常的持续下去。相反的，不良的反应那么就成了过滤器。但是请您记住，成人不赞成的反应可能正是青少年觉得满意的，所以事情就变得复杂了。青少年本身并不知道在人格形成的过程当中自己正处于不断尝试的阶段。他不会在早上醒来的时候对自己说，昨天我试过了温暖友善的一面，今天呢我要看一看自己可以顽劣到什么样的地步。这种尝试并不是外在的，也不全是自愿的， 而是正常的、必须的。如果你眼见自己的学生是那么难以捉摸的时候，那么请你学习一下，凡事忍耐，不要惊慌，要适应青少年那种容易变而不稳的情绪，那是非常困难的，需要相当的耐性。尤其在一个团体当中，消极性行为表现得比积极性行为更多的时候，就更需要耐性了。这种时候，我们很容易想要责罚他们，或者是把他们斥责一顿，或是叫他们的父母来，或是用自己认为合意的威胁方式来处理。弟兄姐妹，倘若你在失望、生气或冲动的时候真的这么做，那么事情反而会更糟了。如果你大发脾气或反应过分强烈，就更没有办法扭转情势。通常这种情形只会让这些青少年得到暗示，知道将来可以怎么样对付你。事实上，严格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真诚表现出自己的感情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青少年们更希望看到的是领导他们的成人们是成熟而一致的。他们对成人的要求几乎是一种超人的标准。我们不需要生气，最好呢尽可能站在了解的立场，态度尽量和善，即使他们的反应是生气、反抗、不合作，也不需要动肝火。最好的方法是忍耐，尽量少要求一些，等这段时间慢慢过去，有时候以一种顺应青年的心情呢来做一些事情，而不要强迫他们去做一些他们心里不想做的事，那么效果会更好。希珀博士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学校长，他对于怎么样跟这个阶段的青少年相处有一些很好的建议。他说啊，面对青少年必须具有耐性，这种耐性是因了解这些孩子而来的。对于青少年的情绪表现不可以太介意，不要对他们发怒。若要与他们相处呢，你自己的情绪必须很稳定又很通人情。如果一个青少年叫你离开，你必须足够镇静，不必觉得难堪。不论你是做青少年的辅导也好，或者是他们的老师，你所需要的是情绪稳定，不易受到挫折，又有人情味的人。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仍然能够给予亲切的帮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此外，还要帮助这些青少年养成一种纪律的习惯。青少年在情绪上所表现出来的高低潮，常常会使得青少年工作者感到进退两难，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兼具耐心、了解与严格控制。他怎么样才能够在青少年中建立起秩序和纪律，而又不流于专制，使孩子们感到疏远呢？我们当然不允许一个聚会中或者是在上课当中变成一团混乱，而且也不容一些喜欢捣蛋和追求兴奋的孩子破坏整个学习的时间，妨碍其他人学习的机会。因此运用一些有效的方法来管制、来管教他们也是非常必要的。那么该怎么样进行呢？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也常常要看情况而定，而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所以所定的管教原则也不同。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执行的态度必须前后一致，所定的原则也必须公平恰当，并且一开始每个人都很清楚，不要有武断以及高压的味道。如果孩子能够事先知道哪一类行为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就自然会避免那些不良的行为了。这表示我们必须定出几项合理的基本规则，并且设法使大家能够明了。当然定太多原则是不明智的，只会令人扫兴而已，形成反效果。最好的方法是跟这些青少年一起来定下应该遵守的原则，由大家署名然后公布，以提醒大家都必须遵守。 当然，如果发觉有增添或者修改的需要，那么需要经过全体同意以后，可以提出修正。每一项规定的重要性并不相同，这些只是要使大家先知道团体的行为规范，使你在执行管教要求他们遵守纪律的时候，不被他们视为独裁。这些步骤比较适合于学生多的情况之下，你必须考虑怎么样做才能够适合你自己班上的情形，符合你工作的形态。下一个问题当然就是，当有人触犯这些规则的时候该怎么办？你是不是要他在墙角旁边罚站，还是把他赶出教室里，通知他的父母？你是不是在众人面前责骂他、处罚他呢？我发现最好的方式是把常出问题的孩子个别找来谈话，个人工作坦诚分享，这种时候是最有用的。我发现那些我经常花时间个别辅导的孩子很少出问题，因为他们珍惜跟老师之间的情谊，不愿意让老师失望，糟蹋了老师与他之间的友情。曾经有一个青少年团体定下一个丑牌制度，当某一个人触犯规则的时候，他们就根据犯错的严重程度发给他一张或者是几张丑牌，这些牌子就像交通警察所开发的罚单一样，一张两张是一种警告，三张四张或五张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带来某种处罚了。当然处罚的方式呢，那你就得运用你的想象力，看你班上的情形了。处罚不过是一种消极的犯法，你可以用一种积极的方式，就是将功赎罪，那么就可以不处罚他们，而让他们去做一些有积极的事，每成功一件，那么就可以收回一张丑牌，那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总而言之教室里的制度呢，是需要老师跟学生一块儿去想，然后一块儿去实行。管教的成功与否呢，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在于态度。一个担心纪律问题的老师所需要注意的可能不只是规则而已，在他所带的青少年中，除了让孩子们遵守规则保持秩序之外，应该做的事太多了，但如果不小心，他可能会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这方面。当然问题发生的时候，你必须知道应该怎么样处理，但用消极的方式对孩子总不是上策，最好让消极的规条成为背景，不动用他们。若一个青少年犯规了，先试着向他解释他行为的动机，然后再决定你要怎么样处理，除非万不得已，尽量让他先有自愿改过的机会，而不要责罚他。我不知道如果你面对一般青少年，他们是在一片嘈杂当中的时候，你是否仍然能够按部就班做你的工作呢？人们常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有经验的青少年的老师能够在一片混乱当中仍然继续工作下去。记得有好几次一开始上课的时候，简直没有办法让那些学生完全安静下来。你猜我是怎么样处理这样混乱的场合呢？当时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讲下去，不理会他们的吵闹，尽管有这些嘈杂的干扰，你的话他们仍然听得见。虽然连你自己都不相信，我们很难从表面来判断他们到底吸收了多少，也很难期望他们有正面的反应。当然发生这类事情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自己到底有没有任何成就。我们都期望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他们能够有积极的行为表现，可是这是靠不住的，和你工作的成绩也没有关系。虽然青少年的行为表现可能相反，但他们确实正在学习，也正在成长。青少年的行为多半隐藏事实，而不是显露事实。你不能以他们的外在行为来评断自己的成功、失败或工作效果怎么样。如果你这样看，你一定会常常处在灰心失望当中呢。有时候在某一个场合当中，突然会有一个陌生人来跟你说话，你可能不记得我了吧？等到 他们说出当时的情况，我就会回忆起来，这个人往往是许多年前曾经教导过的学生，而当时我认为自己的工作一败涂地。可是当这些人对我以前的教导表示感激的时候，心里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青少年几乎不可能表达出这一类的感激，一直到他们长大了再回头思想，他们才懂得欣赏你过去所做的一切。当然你那个时候也许已经不在他们身边了，因此青少年工作很少会在当时得到感激的。小孩子会爬在你的腿上紧紧地抱着你不放，成年人也许会写一张卡片，或者是跟你握握手，或说一些鼓励称许的话来表达一下他们对你的感激。但是青少年就很少会这么做，甚至可以说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做。你可以为他们卖命，而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却一个字都没有说。由此可知，你绝不能以他们当时的表现作为推动自己服务的因素，你需要从别处寻找动力的来源。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青少年的第二种现象，就是强烈的情绪表现。他们没有折中的余地，把所遇到的人事物完全极端化，不是最好就是最坏，一件事不是棒得不得了就是毫无价值。他们看一件事情的严重性远超过真实的状况，破碎的罗曼史、组队的失败、太低的分数等等，都会使他们难过的想去自杀。一个青少年快乐起来，常常会快乐的忘了形。当他在恋爱的时候，会觉得这种伟大的爱谁也没办法了解。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十五六岁的青少年谈恋爱的时候呢，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到处贴上对方的名字，甚至于在课本里啦、笔记本里啦、书桌上都写满了他所爱的这个人的名字。等到断交的时候，整个心都破碎了，但是过了不多久就又有别人取代了他的位置，心情呢马上好转起来。青少年的情绪就是这样，他们不像成年人能够克制自己的情绪，他们没有办法让感情面对事实，反而向情绪降服。青少年的情绪既然容易爆发又很深刻，有时候他们对自己或者是别人感到不满，就会表现出愤怒、反抗或恐惧，而且他们往往会以实际的行动表现出来。比方如果有一个人激怒他们，或者是恶意的谩骂一句话，他们可能会冲出来揍他一拳。所以这个年龄发生打架的事情真是层出不穷，有些女生在这个年龄阶段也和男孩子一样会有暴力行为出现，对成人的愤怒往往会发出来，然后呢泪流满面。他们不像年纪大一点的人会以合乎逻辑的话把它表达出来。青少年的愤怒多半是情绪的表现，很快就消失了，也很难应付。一个正在发脾气或哭泣的青少年很难跟他说理，最好等他们的情绪发泄过了以后再说。还有就是不要取笑他们的情绪，青少年对于引动情绪的事相当敏感，对那些能够引起深刻的情绪反应的事物非常入迷，所以他们成为这一类电视节目或者是电影的最佳观众。他们也很喜欢听一些情绪强烈的音乐，不管是摇滚乐或者是使人肝肠寸断的爱情歌曲，他们都喜欢。他们也容易被引诱而去注射一些药物或加入神秘团体，这都是基于他们情绪力量的驱使。所以青少年辅导或者是他们的老师，如果你能够控制得了他们的情绪，就几乎可以要求他们去做任何一件事情了。如果你能够使他们感觉到罪恶、害怕、兴奋、生气或任何情绪，你就能够导出你所祈求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应就像情绪一样很肤浅，而且容易改变，往往只是五分钟热度，除非这些经验的基础不只立于情绪上，否则一旦 遇到真正生活的挑战，就不可能维持下去了。当然，这并不是指情绪在教会中是不好的事，必须压抑。当一个青年人对福音有反应的时候，情绪自然会出现，但我们不应该利用情绪要别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或把生命奉献给主。甘心乐意服侍神，要小心不要加上任何情绪压力，否则只会得到表面的结果。我们对基督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情绪上，一个基督徒应该深深知道主永远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感到失望、罪恶、羞耻、生气或害怕的时候，他都与我们同在。在这种时刻，我们仍然是基督徒，正像我们觉得情绪高昂的时候一样。当然，当我们的情绪好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可是那并不是他与我们同在的理由。神是永不改变的，而我们却变动不已。我们就像乘坐云霄飞车的人一样，时常上上下下。青少年更需要知道，他们的信仰与感觉并没有关系，他们会经历各种感觉，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他们需要知道基督永远与他们同在，并且了解他们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了解青少年的情绪之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跟他们相处，怎么样导引他们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好了，有关青少年的情绪发展就跟你分享到这里。
主日学师资训练第十五课。
在上一课我们谈到青少年的情绪发展，而今天这一课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青少年的灵性发展。首先，我们需要了解青年人对宗教信仰的看法。现代青年对宗教信仰的看法一般来说不外以下几种看法。第一，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传统，父母上礼拜堂他就听命跟着参加主日学，家人上庙里举香朝拜，他也就迎神拜佛。这些人不曾去思考宗教信仰是什么，有什么意义，更别说宗教信仰跟生活有什么关系了。这种信仰态度，宗教对他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他不会因为宗教信仰而付出什么，或者为宗教信仰做些什么。第二种情形是以为宗教是神秘的，这种看法大部分是受着民间宗教的影响，以居住在乡村的青少年最容易有这样的想法了。第三种呢，就是认为宗教是一种迷信，受现代科学熏陶的青少年人很多都过分崇拜科学，把宗教信仰当作迷信，以为那是古代文明没有开化的产物，现代已经不再需要宗教。这种人对宗教的批判看法有部分是正确，但是他们本身也陷入到一种错误当中，就是把科学当作绝对，他们迷信科学，把科学当作一种新宗教，而自己都没有发觉。第四种情形呢，就是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知识主义，具有学识的人承认科学的界限，也明白一般民间宗教的迷信，所以他们承认宗教的意义和价值，但以为宗教是一种可以用理性来了解的信念。多数受过教育的青少年人呢，都接受这种看法。以上所看到的是时下一般青少年对宗教信仰的看法，但这些看法都没有正确的说出什么叫做宗教信仰。其实每个人都有他各自的宗教信仰，有人关心钱胜于一切，那么钱就是他的信仰了，钱就是他的上帝了。这种信仰跟人生是不可分离的，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教会中的青少年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呢？我相信教会中的青少年 并不是每一个都清楚自己的信仰。不过，如果他肯思想，肯积极面对人生，那么他一定会慢慢地明白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晓得基督就是信仰的基础和对象。今天在我们班上的青少年，或者都已经信了主，但在灵性上并不表示就毫无问题了，所以我们需要对青少年的灵性发展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青少年相处，以及怎么样使他们生命成长。说到青少年的灵性发展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灵性生活是与其他生活都有关联的，我们不能够把灵性生活只局限在宗教范围之内。要知道，一个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有关的，这包括了生理、心智、社交、情绪等等。因此，每位主日学教师都应该清楚知道，圣经真理对人的影响是全人的，而不是单单改变灵魂而已。一个青少年在社交、心智和生理上的发展，都会影响到他的灵性生活。而一个教师面对这些青少年发展阶段的各种问题的时候，多多的了解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的侍奉。说到青少年的灵性发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12岁到15岁的青少年会对自己以前的信仰产生怀疑或排斥。在此之前，很多孩子因为父母相信而相信，他们这个时候的信仰是传统的，因此当他们觉得这种传统信仰不值得接受或者不太适合的时候，有些人就干脆抛弃他，而不愿意勉强应付，也没有耐心维持信仰，以求慢慢来了解。有些孩子随着年龄心智的成长，对上帝的信心也减弱了，开始以新的观点来看一切的事物。凡是不能够有经验获得证实的事，或者没有办法合理解释的事，他都认为不值得相信。他认为自己过去的信仰是别人捏造出来的，像许多好听的神话故事一样。因此在这个时候，信仰呢至少会暂时被搁置在一旁。另外，有些青少年拒绝信仰是为了反抗权威，这是他切断家庭的束缚去寻求自我的途径之一。对于这一类的情形，我们也需要有所了解，因为他的问题并不是宗教本身，福音的证据之类的话题根本就搔不着他的痒处。有时候我们要劝服他们证实基督是真的，但这根本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在别的地方。往往他们所拒绝的不是耶稣，而是某一个权威。当然，也有一部分青少年不曾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而安然度过这一段最不稳定的时期。我们该为这样的人感谢神。也有一部分青少年对信仰摇摆不定，但又不敢表现出来。这类学生可能比直接放弃信仰的人更多。你所带领的学生当中，他们对信仰发生怀疑的时候，你应该注意到，并且去了解他们真正的问题所在，但是不必试图去消除他们的怀疑，因为你绝不会成功的。每一个人在灵性生活上都会有怀疑的时候，但重要的不是去消除那些疑惑，而是帮助他度过这个危机，而仍然能够持守信仰。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会怀疑自己的怀疑，好像怀疑自己的信仰一样。我们也应当牢记，我们虽然怀疑神，神却绝不会怀疑我们。甚至于连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的时候，也曾怀疑过耶稣到底是不是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神 能够了解我们的疑惑，甚至于不幸的恶心。这些观念很能够帮助青少年，所以一味的说服青少年不要怀疑，用处是不大的。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从怀疑当中找到答案，以至于能够坚信不疑。没有经过思考的信仰，往往是经不起考验的。青少年可能一方面拒绝信仰，另一方面却仍然愿意亲近关心他、了解他的人。所以主日学老师不可以因为青年学生的不信就气馁或者是放弃学生，应该继续的去关心他们。解决这些青少年信仰危机的方法，未必是安排更好的节目。